挑战用10000元的住房预算，在国内一线、新一线、三线、五线城市里，分别能租到什么样的房子？
我们现在到了北京10000月租房子的门口。这套房子离天安门这么近，这里的一切都非常有年代感。带你们看点反差感，对面是这样的，他的邻居是这样的，感觉这里是个富人社区。价值800万的库里南，老款的宾利，新款的宾利，这个小区是属于什么定位啊？
曾经也是算是辉煌一时吧。
这房子这入门的环境就很好，
安吉最高端的一个小区了。
它这项目呢叫做玻璃盒子，一面墙三面全是玻璃，住在这个山景别墅里就仿佛置身于森林中，对面就是你的邻居，居然还有个家庭影院，还有个超大的步入式浴缸，负一楼有一个健身房，
然后往上看应该是打了个天井，
对面就是朝鲜，这条是鸭绿江。
以前他们有个说法说这个桥开了丹东能媲美深圳。
本期视频制作不易，求个赞，我们现在出发。
超一线城市我选择了北京，那作为咱们的首都啊，这个房价在全国范围之内也是遥遥领先的，10000块钱的租房预算可能也就是海淀区，学区房老破小，或者说朝阳区面积不大的公寓楼，所以我这一次啊选择了北京独有的胡同平房。再加上窄窄的胡同道，这就是真地道。师傅，您知道那个千福巷胡同在哪吗？
你问后头这个。
哦，行。您好，师傅，想问一下那个千福巷胡同在哪儿啊？
你问这个谁？我新来的。
哎，您好，师傅，想问一下那个千福巷胡同往哪儿走啊？
千福巷，我还没听见。
啊，没事没事没事。
从这往前走。
往左走。
啊，往左走。
好嘞，谢谢啊。这里的医疗配套还比较方便呢，隔壁就是北京急救120。我后面呢就是南锣鼓巷，大家熟知的旅游景点，但这一条呢就明显少点商业，更适合居住了。你有发现吗？这里有很多公共厕所，因为北京的胡同它是一种开放性社区，它讲究一个邻里共生，所以说大家是公用厕所的。到了千福巷，你看它这里的出租信息啊，甚至写在了别人这种养小葱的泡沫板上。阿姨，想问一下，这里算学区房吗？
都是公房吧。
这一块大概的房价单价多少？
我们交啊房租一年不到500块钱。
一年不到500，那您那个面积大概多少？
18平米。
18平，一年不到500，啊！我们现在到了北京10000月租房子的门口。
右拐。
OK， 右拐。我身后是北京10000元月租的胡同房，完全没有看过啊，没有演练过的。他们中介怎么说来着呢？总裁，欢迎进入您的家。走进门是个面积约6平方米的露天花园，这里的一切都非常有年代感。一个绿底的雕花小板凳，我们这一套是胡同最深处最角落的，所以说这里就不会有太多的噪音，算是闹市区取静的地方。一进房间，直观感受，它这个层高真的超级夸张，尤其是站在这个中央位置。4.65米，误差不超过10%，它的层高给你一种空间感非常宽裕的感觉。我觉得房东甚至可以从这里再隔出一层，上面再放张床，做成一个 loft。 客厅沙发正对面是个半开放性的厨房，就如果你是一对情侣啊，那就坐在这吃饭比较省空间了。这灶台上是电磁炉、抽油烟机，左下角是个烤箱，右侧还有个洗衣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沿着客厅往前走，可以看到窗外的景观是一个待建项目，可以看一下这里的反差感，里面平整的白墙，外面就是破旧不堪的砖瓦墙。我们现在穿过客厅，左边走是个6-7平方米的卧室，这里的空间也比较简易啊，一床一柜一空调。它窗外的景观是和客厅共享的待改造项目，我离它只有半臂之隔。房那个到时候改造的时候弄水泥飞溅，
筛出来更精华的水泥。
走出第一间卧室，沿着这个地板啊，就走到一个翻新的独立卫浴。这个配套跟隔壁的邻居们相比啊，那直接封顶了。他甚至还做了地暖。那我们现在走进他的2层空间，这屋的空间正好可以顶下一张床。这间卧室和邻居几乎没有隐私啊，你睡觉的时候必须得把帘子拉上，否则在床上做什么对面都看得一清二楚啊。然后这是你的景观，酸菜坛子，别人家的菜地，你家的屋顶，你家的花园。由于楼上是隔栓的空间，感觉踮踮脚就能碰到天花板。 我和这空调差不多高。离开二楼卧室啊，储藏空间，这套房子最大亮点要出现了。带你们看点反差感，对面是这样的，他的邻居是这样的。
他邻居是川火县名胜古迹地图。
有住北京的朋友们啊，能不能看出这在哪儿？我们现在到了青岛当地10000月租的房子，光看它的外立面啊，还是挺酷的。这房子结构就像圆柱体一样的，外面是这种270度的环景窗，
那个斜塔，
比萨斜塔，这还有人在这里晨跑呢，非常的惬意，感觉这里是个富人社区。这个小区是属于什么定位啊？
这个小区是10几年的小区了，在当年的话也算是一个高端的小区。
那在整个青岛能排前20%？
现在这个房子已经很老了，说实话，曾经也是算是辉煌一时吧。
这个大堂在当年肯定是属于非常气派大气的，但是落地窗这么高，而且全景的。但你现在来看的话，这些配套啊已经有点老旧了。你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业主有多 old money 了，价值800万的库里南，够味儿吧？带腰线的库里南，很老派的有钱人，比如这一辆20年前的宝马 SUV， 老款的宾利，新款的宾利。15年前的刷卡入户，这安检贼像香港那些楼的电梯安检。OK， 这套房子一共是140平，它的餐客呢是个南北通长条形的，空间挺通透的。然后这套房子呢是新装修的，但是你能从很多细节中发现它就是老房子，比如说厨房的整体的橱柜，看这个配色，还有上面的这种氧化感，它这个白色的面已经有点发黄了，这把手上也是有点锈迹了。非常老式的空调面板，穿过餐客厅，它这140平只做了2房啊。那左边是个次卧，走进这个次卧虽然面积不大啊，但是2扇大窗户让你可以全天看海景。再往前走啊，就是这间房子唯一的一个厕所，140平只做了一个厕所。这厕所的面积还是不错的，当年的瓷砖贴面审美，淡淡的富丽堂皇风。最后个房间就是它的主卧，主卧打得挺大的，这里面做了一个梳妆台和衣帽间。看一下这房主的品味细节，一般看房子的装修好不好，就看他这个铰链用的好不好。舍得在橱柜定制上用进口铰链的，一般就是下血本的。这阻尼感，看来未来这个房子是想自住的啊，没有用那种很劣质的材料。它这个窗外啊，也是能享受到一个非常好的海景。有一点可惜的是，这一栋是在小区偏后的位置，所以视野被前面的邻居们稍微遮挡了一下。那想问一下，这套房子大概的房价是
5万到6万一平吧？
在青岛本地是属于什么档次？
属于是比较贵的了，5-6万的话，你像这个价格，一般也就是靠海边的海景房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
像这样的房子啊，现在它是挂13000嘛，如果它便宜2000，会不会一下就被抢掉了？
也得看人群，能租这边的房子吧，一般都是高消费人群。
那您接触的这里的租客或者说买房的房主们，大概是什么工作？
很多都是做自媒体的，粉丝很多的，几百万粉丝也都有。
这个小区租赁或者买房市场活跃吗？
出租的并不是很多。
我看这小区的绿化率还挺高的，我也是了解到啊，就这个小区的租金价格和它的楼层高度、里面装修的豪华程度以及离海的距离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前面那一栋的高区精装房能租到最贵的价格，像这个户型啊，就是8000到15000的这个范围。那大家觉得13000的月租租在这里合不合适呢？我现在到了3线城市湖州下面的安吉县，那这里呢是以自然风光闻名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半山腰上，旁边都是园林绿化。我2018年来过这个项目，但是它的一期当时就觉得挺震撼的，因为绿城做这个项目在全国范围之内都是挺出圈的。安吉可以说是江浙沪人的后花园，有钱人的度假村，所以你看这一块地方基本上卖都卖出去了，但大家平常也不来住，周末可能自驾来一下。我们今天拍的这套房子呢就在身后，它这项目呢叫做玻璃盒子，一面墙三面全是玻璃，冬冷夏热，然后你光一个月中央空调加地暖就要花个小几千块钱。那我们现在直接进去啊，正式进入到这个大门啊。走进这个客厅的第一感官啊，它这个大落地窗直接就是推窗见绿，所以你视野的通透感特别好。它这个横厅视野很好，然后往这边看是个面积还挺体面的厨房，然后全套都是开发商的精装修。我们现在从客厅移步到它左边的空间，第一间是做了个次卧，面积小小的，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书房。然后我们再沿着这条小过道走，这里做了次卫，它也是大面的采光窗， 楼下这个卧室怎么说，很色宜啊，很舒服啊，这么好的地方平常也没人住，暴殄天物。突然发现它的层高也非常高，就完全不压抑，就正常你在都市里推开窗可能是车水马龙的声音，但你在这推开窗什么声音都没有，是不是很安静，只有鸟叫声。它可以从客厅和这个卧室走进它的露台，这露台面积也挺大的，就是感觉这个椅子好像有点，不过没事儿。这次为了感谢房主让我们参观他的房子，我直接给他准备了一款黑科技人体工学椅，西号 C300i。 它的强项就是九座人的刚需多米诺撑腰引擎，能自适应加滑动撑腰，还有核心的撑腰黑科技，妥妥的护腰 3.0 升级体验。腰部内置了一个按摩仪，仿生律动按摩，可以每分钟3850次高频震动，五种按摩体验，三档按摩力度，就好比专业理疗师的手直击你深层酸疼的筋膜，解压放松，双重体验。还有 PI 石墨烯热敷功能，坐上去15秒左右就有热感，有两档温度可以自由切换，冬天暖腰，夏天祛湿。而且这款工学椅腰靠除了有西号经典的滑动支撑，还给腰靠升级成了空气波随行撑腰锥底，内置气囊能自动充气，调整腰靠的松紧形状软硬，不管啥身材都能随时随刻贴合撑腰，还能通过陀螺仪识别检测后仰状态，后仰瘫倒椅果都不会悬空， APP 有久坐提醒，更是你的贴心管家。
如果久坐超过一小时，这椅子还会小小震动一下提醒你起来，活动活动，
也能直接开始按摩，舒缓腰部压力，给健康保驾护航。除了智能按摩功能外，其他设计体验感也非常优秀，比如 6D 仿生扶手更是怎么做都能如影随形，撑住手臂，肩颈更轻松，办公游戏更放松， 3D 头枕也能随心所欲的调节。总的来说，不管你是久坐像边工作边按摩的打工人，还是宅家游戏娱乐像随时随刻半躺着休息一下的自由职业者，它都能满足你。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点击下方链接 get 行业销售排名第一的爆款椅，还有国补更优惠，免费上门安装也可以安排哦。住在这个山顶别墅里就仿佛置身于森林中，对面就是你的邻居。我们现在去他的二楼，好像只做了一个套间，就是采光窗，从这里可以看到你各位有情的邻居们。顶楼呢是只做了一个套间。主位发现个细节啊，虽然他们平常不住，但是这里放的吹风机居然还是戴森的，2500。他配套的卫浴品牌都非常好，维宝的，高仪的，同样也是个名位，甚至你可以从这里直接啊，他甚至可以洗到一半走出去，这个设计非常的这个符合人体工学，就是你洗澡到一半，你想感受一下这个山林的美好，对吧？都是可以。当你视野变好了之后啊，你看出去的景观更舒服了。今天天气特别好嘛，所以你远看啊，你看到一缕缕的这个山脉。朋友们，如果你们住在这里，这么大面积的露台会用来做什么？它旁边呢，透过这落地窗就是主卧空间，主卧直接朝着东南，就是你在这里入睡和醒来都能看着前面绿色的让人很惬意很舒适的山景，就是晚上有点吓人。就脑海里可以想象一下，晚上如果你是这个小区为数不多居住的住户，然后这里又安静的，就是什么声音听不见，前面又完全是这种黑泱泱的一片，也挺吓人的。但我愿意，我愿意。你在城市喧嚣中啊，忙碌了大半年，你抽几天来这里度假放松，非常完美。然后我也是听说这个房子经常会被改造成民宿，变成民宿呢，它一晚上价格就基本上一两千了。
我身后是鸭绿江大桥，江对面就是朝鲜了。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住宅楼居然还住满了，这里的朝鲜元素还挺多的，丹东高丽国际旅行社，你从这就能去朝鲜，但现在这条路又被封住了。这应该是我住过性价比最高的橘子水晶酒店了。
卧槽，这么大。
可以看一下丹东普通住宅楼的入住率。
哎，您好，对，我们就在这游客，然后我们就看，哎，这里房子入住率好像不是很高，但好像每家每户也都被买下来了
啊，好多这种，好多都被买下来了，但都不住，
为啥不住这儿啊？
配套设施相对薄弱一些
啊。那为什么买啊？
那个位置不是有一个桥吗？
以前他们有个说法，说这个桥开了，丹东能媲美深圳。
师傅，像这一条的江景房是不会贵一点啊？
1万23吧，原来是20000左右。
这里到过20000块钱。丹东不是一个五线城市吗？
第一，丹东是最大的边境城市。第二，对面是朝鲜。
对，还是个非常非典型的五线城市。
对，
朝鲜在哪一块？就在右侧。
这不就朝鲜吗？
哦，那是朝鲜的住宅了。
对啊，这现在不就朝鲜了吗？
我操，还会敬礼的。 前面是三栋高层，然后后面一排都是那种小洋房，它绿化率还挺高的。
这个位置就是夏天是一个喷泉。
好嘞，谢谢。那这一个小区是属于丹东最高端楼盘了吗？
丹东也可以算是天花板了。
哦，这个客厅我喜欢。一楼三个卧室，啊，这是其中之一，因为它都是精装交付的，看起来这色系啊搭配都比较舒服。对面还有一个自己的小庭院，然后它这个面板做的也是比较新的。这个全套智能的面板大概花了多少钱啊？
整个下来大约是200多万。
看一下这个主卧的布帘，把它合上看看。客厅电视墙背后还有一个小的次卧，同样是看自己家庭院的。一个下沉式的可以做 BBQ 的地方，对着水井吃烧烤。这些房子隔条江，对面就是朝鲜，对面就是朝鲜，这条是鸭绿江，那边也是朝鲜。一楼的优点就是层高真的特别高，我姚明住的应该也不会有压抑感。这里挺独特的，做的挺新颖的，弄了一个岛台，挺像国外那些大 house 的设计风格，弄了一个会客的岛台，这可以做点那种调个鸡尾酒。沿这个台阶往下走是赠送的150平的地下空间。哦，一个非常大的厨房和用餐空间，然后往上看应该是打了个天井。这扇窗外面就是朝鲜，负一楼有一个健身房，然后往里面走还有一个超大的步入式浴缸，居然还有个家庭影院，类似于马鞍皮的那种椅子
巴菲。
那像当地啊，就能住得起这个房子的人基本上做什么行业？
外贸。
那他们会选择在丹东定居，还是说
想做这个生意他必须得丹东定居啊？
那您接触过比较高端的那种豪宅客户啊，他们是不是手上已经很多套房了？
对，他就是都想住的更舒服一点。
丹东差不多10%的人能住得起啊？
10%嘛，是不是？嗯，
市区房子现在好一点也都3%。丹东本身在辽宁省房价就是前三，除了大连、沈阳就是丹东。
那丹东真有顾客说会花10000以上去租房？
有，尤其是华侨喜欢江边的那种。
本来是哪里人？
朝鲜、韩国，他们这群人就喜欢住在江边。
因为他们可能第一没有购房资格，第二他们可能也不会长居在丹东，所以他们就花10000甚至更高的价格来这租房。单价13500，然后这一套房子是带精装修的，所以说地上190加地下150，它的售价是680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合不合理？不知道大家看完这期视频有什么感受呢？如果是你们花这个预算会选择在哪里租房呢？看似啊，在这四个城市里花同样的钱，但是整体的这个居住环境啊，还有生活的气息是完全不一样的。从热闹喧嚣到僻静安逸，从繁华都市到边境小城，那总的来说，选择了一座城市，也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大家还想看什么城市？欢迎打在弹幕上。这就是本期全部内容，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